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16至24岁非在校人口城镇青年失业率高达18.9%，这个数字绝非一个孤立的经济数据，它是横亘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一座冰山尖角。18.9%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说它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要真正理解18.9%的青年失业率，首先需要厘清统计口径的变化。中国官方发布的失业率有两套口径，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长期以来，官方更常引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大约在4%至5%徘徊，但这是基于到政府就业服务机构登记的人数未能充分反映实际情况。相比之下，自2018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定期公布更贴近国际标准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包括按年龄分段的青年失业率。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调查失业率以抽样调查获取数据，将满足无业近3个月积极找工作且随时可上岗条件的人即为失业。因此，在校学生通常不计入劳动力，更不计为失业。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失业率数据曾一度被消失。2023年7月的官方记者会上，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一边声称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总体稳定，一边突然宣布从8月起暂停发布青年人失业率。给出的理由是，在校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统计存在不同看法，青年人年龄范围界定也需研究。然而，这一解释很快被质疑，因为统计局此前已明确表示，中国的失业统计与国际标准接轨，16至24岁失业率本就不包含在校学生。事实上，2022年中国16至24岁城镇青年约有9600多万，其中在校生6500万，非在校生3100万。六月公布的21.3%青年失业率，针对的正是这非在校的1/3人群。由此可见，暂停发布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技术原因。数据越是难看，越倾向于不公布。此后，经过美化的青年失业率一度走低，直到最近，这个巨大窟窿终于补不上了，于是便有了18.9%青年失业率这个惊悚的数字。即便官方统计已相当惊人，但现实中的青年就业困境可能更为严峻。中国的统计规则将许多事实失业者排除在外，比如那些选择考研考公的毕业生，在长时间备考期间往往不被计入劳动力，又如流行的全职儿女现象。不少年轻人毕业后待在家依靠父母，既不算就业，也未主动找工作，统计上归类为非劳动力。如果把这约1600万名在家躺平或依赖父母的非在校青年视作失业人口，再加上当月官方登记的失业青年，中国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逼近50%，远超官方公布的19.7%。所谓毕业即失业并非夸张，不少本科研究生毕业生为了补贴失业统计继续深造或成为考公族，但这只是把失业问题向后推迟。与此同时，官方宣称的就业人口中也夹杂着不少水分。每周工作1小时计算就业的统计标准，使很多灵活就业者被记为有工作，但他们的工作质量堪忧。例如，近年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博主等新兴灵活就业大军规模庞大。据统计局数据，中国目前大约有2亿人以这种方式谋生。骑手和司机们虽有收入，却缺乏劳动保障，收入不稳定，属于就业数字背后的灰色地带。这些人在官方口径下并非失业，但其实也反映出经济吸纳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有工作不等于有好工作。需要强调的是，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可能比许多国家更严重。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青年的覆盖相对薄弱。西方发达国家中，欧元区今年青年失业率约在14%至15%上下，个别南欧国家甚至长期超过25%，但凭借较完善的失业补助和社会福利，社会能够勉强承受。再看近邻日本，青年失业率常年仅5%左右，韩国约7%至8%，整体低于中国。此外，即便欧美某些时期青年失业率攀升，其社会上升通道和就业弹性仍存在，例如年轻人可以通过兼职社区项目缓冲。而在中国，年轻人失业往往意味着失去依靠， 大部分毕业生没有资格领取失业金，只能仰赖家庭支援。社会提供给青年的托底岗位和培训机会也有限。更大的隐忧在于阶层固化。相比西方成熟经济体，中国近年社会流动性减弱，出身寒门的青年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当失业叠加在这种现实上，其引发的挫败感和不满情绪更强烈。中国官方的青年失业率几乎接近阿拉伯之春前夕整个中东地区的青年失业水平。在中东和北非，多国长期高失业率的青年最终走上街头，引发了震动世界的大革命。有人或许会说，每年毕业季失业率都季节性上升，随后会自然回落。但问题在于，中国青年失业率这些年的高峰呈现出逐年抬升的趋势。过去可能毕业季达到 12%， 就算高位，如今哪怕季节性回落后，仍在 15% 以上徘徊。比如2022年夏季，青年失业率首破 20%， 冬季回落也在 17% 左右。2023年更是一度突破 21%， 随后虽然因统计调整降至 15% 左右，但今年夏天又攀至 18.9%。 短期波动背后是长期结构性恶化，季节因素掩盖不了毕业生供给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吸纳就业能力的不足。可以预见，如果经济结构和政策不出现根本改变，中国青年失业率恐怕还将在高位徘徊，甚至可能再创新高。拉高中国青年失业率的首要因素是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的问题。过去20年支撑中国就业的两大引擎房地产和制造业，如今一个熄火一个外迁。首先是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冲击。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曾贡献了全国将近30%的 GDP 和大量就业岗位。如今随着开发投资连续下滑，建筑业、房产销售等相关行业大规模收缩，直接导致了青年就业机会的减少。许多理工科毕业生以往可在房地产链条找到工作，如今行业凋敝，他们不得不转行。房地产的退潮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传导，与之相伴，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和订单流失正在侵蚀就业基本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贸易环境变化，不少出口加工企业将产能移往越南、印度等地。外需不振，出口订单下降已是不争事实。有统计显示，2023年美国对中国产品的制造业订单同比猛降 40%， 同一年香港的对外出口更创下70年来最大跌幅。在此背景下，中国沿海地区许多工厂开工不足，用工需求锐减。今年不少农民工提早返乡或转做临时工，即是因为制造业岗位的减少。一些扎根世界工厂的青年工人不得不另谋生路，有的干脆加入候鸟骑手的行列。工厂旺季进车间赶工，淡季就送外卖。这种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来回切换的现象，凸显了实体产业对青年就业吸纳的乏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外资撤离的动向。近几年频频出现资本净流出的罕见局面，表明很多外商企业在缩减在华业务。如果这种趋势延续，未来中国将面临产业空心化对就业的进一步压力。相比传统产业的颓势，官方近年大力鼓吹的新兴产业似乎寄予着青年就业新希望，比如新能源、电动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然而需要冷静地看到，新兴产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非常有限。这些行业固然增速快，科技含量高，但往往资本和技术密集而非劳动密集，无法大量吸纳普通毕业生就业。例如电动汽车和光伏产业虽然扩张迅猛，但高度自动化生产线上需要的人远少于传统制造业。人工智能、大数据公司需要的是少数顶尖程序员和算法工程师，对大批普通本科生而言并无太多职位。这意味着高学历并不直接等于就业机会，大量毕业生的技能并不匹配这些被吹捧的新产业。当前的教育体系和产业需求存在脱节，高校培养的人才很多并非新能源、生物医药急需的类型，反而传统专业人满为患。可以说新旧动能转换期出现了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尴尬局面，新兴产业暂难成为青年就业的救世主。进一步探究青年就业难，不得不提近年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高校自1999年起大幅扩招，大学毕业生人数从每年不足百万人猛增至2025年的1222万人。十几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不到 15% 攀升至接近 60%， 堪称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学历贬值也随之而来。当大学文凭满天飞，原本需要高中技能就能胜任的岗位，如今也要求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这种学历通胀使得大学生就业不再拥有优势，反而形成更激烈的内部竞争。同一岗位有数十上百个高学历，求职者早已司空见惯。据统计，中国有近48万博士、385万硕士在校生，高学历者数量空前。但另一方面，用人市场对白领岗位的需求并没有成比例增加，导致高学历青年供过于求。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张还带来一个现象，考研热和考公热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蓄水池。很多毕业生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选择考研读研再推迟几年就业。据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388万人，虽然相较2024年考研报名略有回落，但仍处于历史高位，远超十年前水平。类似的，公务员考试也是百万青年逐梦的出口。2025年度中央机关国考报名人数达到258万人，而录取名额不过 3.97 万，热门岗位甚至几千人抢一个名额。这种盛况本质上是青年对体制内铁饭碗的渴求，因为这些备考者不算失业，考研考公热潮缓解了短期失业数据，但从宏观上看是一种对现实就业环境的回避与延迟。几年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仍要回到劳动力市场，届时年龄更大，起薪更低，可能陷入更尴尬境地。更严重的是，除了劳动力供给端的问题，需求端企业减少招聘也是青年就业难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信心和用工意愿明显不足，一系列因素让企业家变得谨慎，经济增速放缓，消费疲软，使很多中小企业订单不足，不敢贸然招人扩大生产，融资环境收紧，利率上升。企业资金链紧张也抑制了人力投入，更重要的是政策环境的变化。过去几年，一些行业经历了政策急刹和监管风暴，比如教培行业在双减政策下一夜之间瓦解，互联网科技巨头在反垄断和数据监管下裁员收缩，近来裁员潮甚至蔓延到被视为稳就业的政府部门和国企。2022年中央国家机关编制精简 5%，河南省精简了5600个公务员岗位，山东自2022年以来更裁减近万个事业编职位，连铁饭碗都在缩减，可见整个经济对劳动力需求的萎缩程度。民营经济作为提供 80% 城镇就业的主力，其低迷对青年就业尤为致命。过去两年，多家互联网大厂被传出冻结校招或裁撤应届生 offer， 金融领域也在压缩用工，民企老板普遍反映不敢投不想干，用工更是能省则省。私营企业赚钱效益下降，自然不会积极招募新人，尤其服务业的小微企业受防疫三年重创，至今元气未复，招聘岗位较疫前减少。许多年轻人毕业后发现，往年这个时候满街的招聘启事如今少了踪影，即便有岗位，薪资待遇往往还不如几年前学长学姐入行时，这样一来青年就业更是雪上加霜。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岗位的替代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企业正加速机器换人，以提高效率应对老龄化趋势。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2022年全球每安装两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在中国。中国自2013年起就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2022年更是安装了近29万台工业机器人，创历史新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被机器所改变，工厂的流水线工人需求减少， AGV 小车代替搬运工，机械臂代替装配工正在成为现实。对青年农民工来说，以往进城进厂是主要就业出路，如今工厂岗位被机器人部分取代，他们只能转而涌向外卖、快递等尚无法完全机器人的服务业。而在服务业本身，新技术也在侵蚀就业，无人便利店、自助点餐、智能客服， 这些看似提高了便利，其实都减少了基础岗位。更不用说 AI 对白领岗位的影响已经初露端倪，例如对初级文案和美工设计师形成冲击。青年群体往往扎堆在易受技术革命冲击的领域，低学历青年多集中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岗位，高学历青年则大量从事可被 AI 辅助或取代的信息处理工作。当技术升级步伐快于技能提升时，很多年轻人会发现自己人力资本的价值在下降。这种结构性失业由于隐蔽且渐进，常被忽视，但长期看是青年就业的隐忧之一。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青年就业的区域分化。目前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主要反映城市状况，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更复杂。大城市，尤其东部沿海城市，集中了最多的就业机会，但竞争同样白热化。中小城市和农村的青年往往面临就业岗位荒。统计调查显示，大城市青年失业率虽然高起，但至少这些年轻人还在主动寻找工作。相比之下，大量县城和农村青年可能既没有工作，也不再找工作，成为统计学上的消极失业者。一些学者估计，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失业率可能并不比城镇低，只是由于农业和家庭劳动的掩盖未被统计。现实中，许多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如果在城市打拼无果，只能返回家乡从事一些零散劳动或赋闲在家，由此形成城乡之间隐性的就业落差。此外，区域经济的冷热不均也体现在青年失业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由于产业衰退，青年人纷纷外流，本地就业率低，西部部分地区发展不足，年轻人要么背井离乡外出就业，要么滞留家乡成为闲散劳动力。就业机会向一线城市过度集中，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才虹吸。越是欠发达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越留不住，这些地方出现青年群体空心化。长此以往，区域发展的不均会加剧全国范围内青年失业问题的复杂性，并最终成为经济结构性危机的一部分。青年失业率高企不仅是经济数字，也是深刻的代际矛盾现象。老一辈中国人常说，他们当年白手起家，努力就能出头，但今天的年轻人却对这套说辞嗤之以鼻。与父母那代人的成长路径相比较，当时许多人高中大专毕业即可参加工作，凭借改革开放的红利赶上了买房置业收入翻番的黄金时期。而当下的青年即使拥有大学学历，却面对高失业率加低工资的双重压力，本科等于失业，硕士勉强就业，成为戏谑却真实的写照。更糟糕的是，社会阶层的固化让不少青年觉得不公平。优渥家庭的孩子通过关系资源更易获得好工作，普通家庭出身的则要付出加倍努力，却未必有结果。这种认知在网络上催生了大量讨论，有人感叹寒门再难出贵子，阶层跨越的梦想变得渺茫。当青年一代普遍对向上流动失去信心时，代际矛盾便不可避免。许多父母不理解孩子为何眼高手低，还用旧思维嫌弃他们，挑三拣四不肯随便找份活，由此造成观念上的裂痕。这种裂痕若进一步扩大，会演化为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满，尤其当努力和回报不再成正比，年轻人会质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高青年失业率的阴影下，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也承受着新的考验。过去常说儿女养育防老，然而时下却出现了反哺式啃老，父母的养老金和积蓄不得不用于接济成年子女的生活。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只能依赖父母供给基本开销，被称为全职儿女。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撑在中国具有强大的韧性，但也十分脆弱。很多城市双职工家庭能接受年轻儿女暂时赋闲在家，因为他们自己尚有一定积蓄或退休金可以贴补。然而这种家庭模式潜藏巨大风险，人到晚年还要养活成年子女，一旦老人支撑不住，年轻人尚未独立，整个家庭都会陷入破产困境。从另一个角度，啃老现象泛滥，也会影响年轻人的家庭观和人生选择。许多适婚青年因为经济不稳定而推迟甚至放弃结婚、生子计划，加剧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这些都属于青年失业率攀升的连锁反应。 当数以千万计的青年陷入就业困境，不可避免的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带群心理与文化心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个网络流行词，躺平和摆烂。前者指主动降低欲望，不再拼搏进取，选择最低物质条件下得过且过的生活。后者则更消极，干脆破罐破摔，对人生不抱期待。这些词汇之所以流行，正是高压竞争和频频受挫，使得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心理自保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对躺平等词是相当忌惮的。官方媒体曾多次批评躺平不可取，甚至在网络上屏蔽相关讨论。这从侧面说明两件事：第一，低欲望化消极避世倾向在年轻群体中已有相当影响力。第二，躺平摆烂确实是当下中国最具性价比的生活方式。镰刀最怕的不是韭菜长得太快，而是韭菜不再生长。青年失业问题在舆论场上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由于官方对不良就业数据的讳莫如深，民间讨论常常处在半压抑状态。这种信息管控的方式无疑加剧了年轻群体对官方的不信任。当局越是不让说，大家越感觉情况严重，而信任一旦崩塌，要重新建立将异常困难。近年来，中国官方在舆论上采取了更强力的维稳措施，对涉及就业、经济下行等负面消息严格审查。然而，完全压制讨论并非长久之计。相反，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年轻人的不满会以各种隐晦的方式宣泄出来。政府虽然不停定调，主动就业、积极择业，甚至宣扬慢就业合理性，但青年们自有一套判断标准。当官方话语与个人体验产生巨大落差时，公信力便在流失。之前官媒发文倡导大学生到田间去建功立业，鼓励高学历青年去新农村建设基层，这被不少网友讽刺为虫，提上山下乡。一时间，网络上充满了调侃和反对声音，迫使有关部门出来澄清。这说明，如果政策或宣传脱离现实，只会进一步引发舆论反弹和对体制的不信任。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青年一代对社会制度和公权力的信心正在经受考验。当高失业率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年轻人容易将不满指向体制本身，认为是政策失误或腐败导致机会减少。尤其经历了三年疫情管控，经济放缓，很多年轻人对中共鼓吹的中国模式光环产生了怀疑。这种心理变化是潜移默化但影响深远的。当年的八九六四运动，青年学生走上街头的一大诱因，正是对现实不公和未来无望的愤懑。如今，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中共更强力、更先进的管控也削弱了现实集结的可能。但如果制度无法回应青年正当的就业与发展诉求，这种信任赤字迟早会演变成革命时机。就业历来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关系政权稳固的社会稳定器。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八九六四向人民开枪之后就已经完全建立于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即常说的绩效合法性。而在民生指标中，就业又是最基础也最敏感的一项。可以说，确保大多数人有工作、有收入，并且是可以持续增长的收入，是中共与中国人民交换政治权力的最重要筹码。反之，高失业率对执政合法性的冲击不容小觑。历史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政治动荡都与青年大量失业密切相关。1980年代末的中国就经历过一次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就业压力和社会思潮激荡。当时大学毕业生由统包统分改为双向选择，不少人找不到理想工作，社会上对官道腐败不满情绪高涨，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八九六四。尽管那场运动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但青年学生的参与热情与他们对前途的迷惘、对现实的不满密切相关。中共对此汲取教训，此后很长时间内一直把控制城市青年不失业作为维稳要务之一。进入21世纪，中国凭借着与美国的蜜月期，并在加入世贸的支撑下实现经济腾飞，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成功避免了大规模青年失业问题。近几年，随着习近平大开倒车，高学历失业群体的出现让人不得不重新想起当年的教训。 如果体制不能及时调整并为青年提供希望，那么历史未必不会重演。国际上，阿拉伯之春是一面镜子，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是青年小贩的自焚，深层原因则是高失业率和社会压抑导致的民怨沸腾。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年轻人因长期失业、贫富悬殊，对现实绝望、愤怒，最终一呼百应推翻政权。当然，中国和中东国家国情不同，中国政府控制力更强，经济体量更大，发生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可能性相对低，但不能低估失业造成的社会破坏力。拉美一些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青年失业率飙升，也带来了治安恶化、暴乱频发，甚至导致执政党选举下台或军事政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容忍青年失业率攀升而不作为，将直接削弱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如果大量受过教育的青年对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那么官方话语权和治理威信都会下降。一旦执政党无法提供经济安全与发展前景，人民对其统治的心理认同就会打折扣。过去人们常说，中国不存在颜色革命的土壤，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让大多数人安居乐业，没有动力去颠覆现有秩序。但当经济不景气，就业成为难题时，这种认知就要重新审视了。面对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带来的压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典型的维稳路径。一方面加强对不利数据和舆情的管控，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宣传引导和短期政策平息社会焦虑。中国近年来已停止发布或淡化处理许多重要经济社会数据，如基尼系数、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这无异于以损害长期信任为代价来短暂维稳。在舆论宣传口径上，官方努力淡化青年失业问题的严重性，比如强调大多数毕业生最终都能就业，只是薪资期望需要调整，或者宣称新产业、新职业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空间，鼓励他们去基层、去新兴领域寻找机会。官方媒体在报道就业时，往往突出正面案例，如某地举办大型招聘会，多少青年成功签约等，以塑造就业工作扎实推进的印象。同时，对于网络上的负面声音严加管控，躺平等词汇在敏感时期可能被屏蔽，发表悲观论调的自媒体文章也经常被删。地方政府还动员高校协助应届生就业数据造假，如有毕业班辅导员逼着未就业学生填写虚假就业去向，编造薪资。所有这些举措目的都是为了缓解就业统计和舆情上的压力，防止青年失业问题被渲染放大。当然，舆论维稳并不等于实际问题解决。相反，如果政策仅停留在文宣层面，而没能真正创造就业岗位，时间久了，难免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噬。尤其当下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流动和民意的聚合并非完全能以行政命令封堵。一旦发生某个与青年失业相关的社会事件，比如失业青年犯罪、自杀等极端案例，很可能成为导火索，引爆舆论积怨。过度维稳本身也存在风险。当年轻人连发泄不满的渠道都被封堵时，可能转向体制外更激烈的表达方式。面对 18.9% 的青年失业率，未来会走向何方？是短暂阵痛后逐步缓解，还是长久高位徘徊，亦或演变成更大的危机？这里我们不妨做几个情景推演。第一种，乐观情景下的局部修复。在这种情景下，政府通过积极的短期政策稳就业，使青年失业率出现一定下降。可能的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创造公共部门岗位，例如基层社区服务、国有企业见习计划等，直接吸纳一批毕业生，对中小企业给予税费减免、社保补贴，鼓励他们招聘应届生，实施临时性的就业项目，如三支一扶等扩招，把青年暂时安置到农村和基层去锻炼。此外，货币政策继续宽松，刺激经济回暖，带动就业需求增长。在一系列组合拳作用下，也许官方统计的青年失业率将有所回落。然而必须看到，这样的改善更多是数字上的好转，深层结构问题并未解决，通过行政手段消化一部分失业青年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持续性存疑。例如扩招研究生、公务员，可以在统计上减少失业人数， 但几年后，毕业生更加泛滥，竞争可能更惨烈。大量青年去基层三支一扶，服务期满后依旧面临就业问题。再者，财政和国企的岗位毕竟有限，不可能无限吸纳。此外，这种情景下，就业质量堪忧，许多年轻人可能被迫接受与自身期望不符的工作，只为先就业，再择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进入低薪或不稳定岗位，成为隐形失业或次优就业人群。乐观情景下，社会暂时维持了表面稳定，但如果没有后续改革，这些被暂时安置的青年日后仍可能卷土重来，进入失业大军。所以这一情景更像饮鸩止渴的缓兵之计。数字好看了，问题还在。第二种，中性情景下的长期高位徘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失业率无法迅速降下去，而是保持在 20% 左右的高位持续多年。也就是说，高失业将成为一种新常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经济增速进入中速平台期，无法创造足够新岗位。产业结构调整迟缓，传统行业继续收缩，而新兴行业就业贡献有限。教育体系改革跟不上，用人需求和人才供给依然错配，以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外需不振，外资不增反减。这种情况下，每年新增的数百万毕业生中，相当比例将面临就业困难，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降薪幅度才能找到工作。青年失业率指标也许会在季节性波动中上下浮动，但总体徘徊于历史高位。这种长期高失业的中性情景，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是缓慢积累的。短期内或许不会爆发激烈动荡，因为大多数人会选择忍耐适应。一些年轻人降低预期，接受薪资较低或不对口的工作，哪怕屈才也要糊口。另一些人则退出竞争，回归家庭或继续深造，暂避锋芒。从表面看，社会仍能正常运转，所谓啃老也好，慢就业也罢，都被家庭或个人消化掉了。政府在舆论上继续淡化问题，同时推出一些结构性改革，比如职业教育加强，鼓励创业等，但这些举措见效缓慢，但矛盾延迟并不等于消除。如果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将带来两大隐患，其一是社会阶层固化进一步严重。只有家境好的青年才耗得起时间慢就业，经济困难家庭出身的则可能永远在起跑线上掉队，导致贫富差距和阶层鸿沟扩大。其二是不满情绪的代际传递。当前20多岁的青年或许隐忍，但等到他们步入而立之年，如果境遇依旧不佳，就会对整个体制产生质疑和失望。而下一波毕业生又补充进失业大军，如此循环。因此，中性情景下只是把社会矛盾按住，而非化解，风险仍在堆积。第三种是悲观情景下的全面危机。在这一情景中，多种负面因素交织，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甚至陷入衰退，新产业未见起色，而传统部门加速凋敝。根据出生人口的预测，2038年将迎来中国毕业生数量的峰值，即接近1800万人，劳动力市场供需严重失衡。并且板上钉钉的是，从现在开始直到2038年，中国每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几乎都在稳步增加。这意味着前一年的大学生就业还没有着落，后一年更多的大学生已经涌入市场。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十几年中，青年失业率不可能降低，很有可能冲破 20%， 达到 30% 或更高。甚至官方已无法准确统计实际闲置青年的比例。中国社会承受力将面临极限考验，代际断裂加就业，绝望加信任危机，有可能结合在一起，酿成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冲击风暴。具体来说，悲观情景下可能出现以下场景：大量失业或半失业的青年聚集在一起，通过网络串联形成某种抗议运动，哪怕一开始并非政治诉求，而是要求工作权利。或是青年中的激进者采取极端行为，如针对政府机构、财富阶层的暴力事件增多，以发泄不满；又或者高学历人才大规模润出国。同时，治安压力上升，偷盗、抢劫等生计型犯罪增加，城市中形成边缘化的失业青年阶层，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些发展都会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一旦出现青年群体性事件，考虑到当代中国的高信息传播效率，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更有可能的是，失业问题最终将演变为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将经济诉求上升为政治诉求，挑战中共执政合法性。当我们经过层层分析，再看 18.9% 这个数字时，它已成为中国社会当下一个刺眼的符号。它是经济困境的冰山一角，表面上反映就业难，实则揭示出产业结构转型滞后、教育与市场脱节、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深层问题。它是社会撕裂的前奏，代际矛盾、阶层固化、文化低迷等现象都与青年失业息息相关。高失业率如同一条无形裂缝，正在社会内部缓慢扩张，它更是政治风险的预警。在执政合法性与绩效挂钩的体制下，青年失业高企无疑削弱着政府公信力，积累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青年失业率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一代人的命运。数据背后站着千千万万怀揣梦想却四处碰壁的年轻人，站着无数普通中国家庭的欢喜与忧愁，这是中共现行体制已山穷水尽的体现。从经济政策到教育改革，从社会保障到宣传引导，俨然巨轮将倾。更可悲的是，我们看不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当局有任何直面这些问题的作为，而是一味掩盖或拖延。因此，我们可以确定 18.9% 只是危险的下限，未来我们可能见到更高的数字以及更严峻的挑战。